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啊，《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呢可以说是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修行品。然后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十一品当中呢，其中第一品、第二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三品，在讲布施品。那布施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发起菩提心的田地加面，广行一切布施，讲这样的公案。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今天我们现在所讲的内容呢，是这个福利王广行布施的这个公案。那么福利王广行布施的这个公案当中呢，主要是赞叹这个福德的重要性。然后呢，如果有了福德之后呢，作为菩萨来讲，如何利用这样的福德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如果拥有了福德的话，那么必须呢要做以这个福德来做这个自利于他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内容吧。那么昨天以上的内容就讲完了。这个福利王福利王子他如何运用这样自己的福德度化这些众生，那么也度化这样一种恶鬼的这个经过。今天所讲的内容，众王子落座园中后，就世间最好之物是什么为题展开激烈争论。那么这些王子在花园当中落座之后呢，他们开始这个争论或者开始讨论世间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这个最好的这个方面开始争论的。大王子舍利首先发言，美色乃为世间最好之物，此不需观察即可明了。纵然世间人对美色如痴如狂之重视程度，就可见美色实为世人最爱。那么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舍利王子呢，他的这个相貌出众非常庄严，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在世间当中最好的当然是属于这个美色美色是最好的。那么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一方面呢，就从自己如果拥有美色的话，那么自己呢可以说得到别人的尊敬等等，这方面有好处。如果就是说是对他人来讲的话，那么他人看到这样一种美色之后呢，那么也会升起这种欢喜心，那么从自己对自己对他人呢都有如是的一种这个很好的用处。所以说呢他说是从现在世界上的人来观察的时候，知道美色是为世人最爱。从未见过美色之人，一望美人即刻就生欢喜心。那么就是说是以前没见过美色的人，如果看到了这个美人，看到这样一种长得好端严的人的话，马上就会升起这个欢喜心，所以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升起这个贪欲心。平日愁眉苦脸之人，眼见美色也会心开意解。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一个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他主要是要赞叹这个美色的这样的好处，所以说这样讲。那如果真正的平时内心当中非常忧苦的这样的人，看到美色是不是马上心开意解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这个也不一定。曾有诸仙人说过，如能获得美色，也即获取世间一半财富。当然他从他的这个口气来讲的时候，或者从诸仙人的以前我们学过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论来看的时候呢，主要是指这些仙人如果能获得这个美女，获得其他的美色，自己获得美色的话，那么他自己说呢，世间的一半财富呢就已经拥有了，已经得到了。所以说呢以前的这个仙人呢，有些是这个行持苦行的，有些呢也不一定就这样。你们应详加观察，凡遇长相美妙端严之人，无论何等身份人众，见之无不像持遇佛法一般恭敬有加。那么他还让其他人观察，反正是看到这样一种这个长相非常美妙端严的人呢，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反正呢看到这样一种长得端严的人呢，都像持遇佛法一样恭敬对他赞叹的。这个是大王子认为世间上最好的当然是美色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精进王子则反驳道，美色岂值得赞叹，精进方为世间最可珍贵之物。他说呢，美色呢并不是值得赞叹的，美色还有很多过患。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世间当中，什么是最可赞叹最为珍贵的呢？他说呢，是需要这个精进精进呢是世间当中最可珍贵之物。有人虽有美色如不精进，则今生来世一切事都不能成办。 那么一个人就是说虽然他有美色，但是呢他如果缺乏的这个精进，缺乏了精进的精神当中的事情不能承办，来世也不能承办。尤其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相信前后世的人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肯定呢就必须要精进于善法啊，通过精进呢自己才能够享乐今生和享乐后世的。以美色为世间最好之物，只是愚痴之见。若能去除精进，则今生不论从事农商业或当仆人做大官，皆可顺意圆满。他的意思说呢，如果一个人具有精进的话，那么不管他是在这个农业方面，如果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这个农民，作为农民，他如果真正在对自己的这个田地当中的这些这个农活非常精进的话，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呢，就可以得到财富。然后呢，如果是从商啊，起早摸黑的这样去做商业的话，那么也可以赚到很多钱财，或者给别人当仆人，也就是说，虽然他的身份非常的低贱啊，已经沦为了仆人的身份，但是他在仆人的这样一种位置上。那么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圆满，也就是他在城市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呢，非常精进的话，也能够得到安乐。或者如果自己做大官呢，那么在大官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自己能够精进的话，也可以顺意圆满的。他就列出了很多这样精进的好处。此外，如欲精通论点，或修禅定之人，要得今生禅定等成就。又或者欲求来世安乐圆满受用及最终解脱之果位，皆离不开精进。然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如果今生当中想要精通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论点，或者说精通这个出世间的论点，或者说你要修持禅定，那么都必须要精进的啊，都要精进。如果你在学习论点的时候没有精进呢，那没办法精通，没有办法精通呢，没办法具备这个智慧取舍之力。所以说今生来世的事情呢无法承办的。然后呢，一个人如果想要到人间修持禅定，那么修持禅定呢也必须要这个通过很大的精进努力才能够承办的。那么修成禅定之后呢，安住在禅定的这个禅悦当中，那么当时是非常的安乐的。然后通过禅定呢还可以引发其他的这个神足引发其他的神通，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对自己他人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这一切呢无不来自于这个精进的。或者说想要这个追求可以说来世的安乐啊，圆满的受用，或者说是最终的解脱的果位呢，都是离不开精进的。精进乃一切功德源泉，有精进方能遣除一切危害，有精进才可成就一切事业。他自己呢对这个精进方面呢就做了很多赞叹，所以说他认为精进呢是世间上最好的东西。裁缝听罢笑而答言，你们所谈观点及理由，我皆觉其多有不合理之处，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不会裁剪，只知精进，则任何果位都难获得，也绝无可能做成任意事情。那么这个理论我们还是觉得有点勉强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就说是不懂的裁缝只知道精进的话，什么都没办法得到。当然如果他懂裁缝的话，那么肯定是有他的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太过分了。他就说如果不知道裁缝，只知道精进的话，什么果位都没办法获得的。绝不可能做成任何一个事情，只有懂得如何裁剪，才能获取一定成果。因此我以为裁缝才是世上最好之物。尽管其职位卑贱，种姓低劣，国王亦因离之不得而恭敬赞赏。一人如懂裁缝技艺，人天都会尊重高看。他就认为因为他自己可能是前世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裁缝的习气成熟，今生当中呢他自己呢也是对这个裁缝方面呢很非常精通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个裁缝方面呢得到很多利益，在这个角度得到很多利益。所以说如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些很多他自己现在得到的这些东西啊，或者以后将得到这些财富呢，都是从这个裁缝而来的。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裁缝，比如说他自己来讲如果离开了裁缝之后呢，什么都得不到了一无所成。所以说他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裁缝是最为这个珍贵的。智慧则自得笑容达到，美色精进裁缝皆不足取。这几种特征技能焉能与智慧比肩？拥有智慧便能得到美色精进裁缝所可带来之所有财富，众人一切安乐其所有三妙境界凭一智慧可全部具足。 那么这个智慧呢，他智慧呢他自己就讲，那么其他的这个你们认为美色、精进、裁缝啊这些方面都有不足取之处，或者说真正观待智慧来讲的时候呢，他们都不足取。那么像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种特征技能是没办法和拥有智慧所比肩的。那么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智慧的话，那么他自己能够得到就是说是通过美色、通过精进、通过财富。通过这个裁缝所得到的所有财富，所以说众人的一切安乐，所有的三妙境界都通过智慧可以全部具足的。这个方面呢，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它是这个可以说无比的财富吧。世间上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他就可以拥有 一切的。然后如果有智慧的话，他在世间上呢懂得如何取舍等等。那么拥有智慧呢非常关键，尤其是对于修习佛法的人来观察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你拥有智慧，那么肯定呢你对这个修道方面呢不会这个愚昧的啊，不会愚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是呢，智慧呢确实非常的这个必要性。听到几位兄长所言，福利王子最后议论到，若无智慧，美色、精进、裁缝皆不足喜，因而智慧得到人们赏识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福利王子他对智慧方面呢是比较首肯的，有智慧呢比较首肯。那么如果缺少了智慧，即使是说你真正拥有美色，你自己呢有精进，你自己懂裁缝呢，全部都是这个不足以取，不足喜的。因为如果你真正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单单是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外表，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用呢？真正对精神来是一个美色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虽然如果你这个在方方面面都条件的具足的时候呢，又能够拥有美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以前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所以说有些这个善知识呢，善知识呢对这样一种这个相貌端严的人确实的从缘起的角度来讲，他是比较这个比较欢喜的比较欢喜。所以说呢，在菩萨在这个修安忍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如果不修安忍，来世那么自己的相貌丑陋，如果自己的相貌丑陋呢，那么得不到上师善知识的欢喜摄受，所以说呢就得不到这个圆满的加持。也是这样作意的缘故，为了后世能够直阅善知识，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这样一种种种的智慧度，所以说他自己修持安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如果你在具备其他条件的基础上又能够具足美色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如果没有智慧或者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功德，单单具足美色，尤其是作为修行人出家人来观察的时候呢，其他功德都不具足。如果单单有一个美色的话，很容易成为自己修道的障碍确确实实的很容易成为这个修道的障碍。其他的很多人呢，很多异性呢，对你的这个美色非常贪执，那么就会想方设法呢，可以说是这个靠近你，想方设法呢给你制造很多修法的委员。刚开始的时候你自己不认为这个是委员，但是一旦真正的破戒还俗啊，或者是失去了修行的机会的时候呢，才知道最终耽误自己呢还是这个美色而已。所以说并不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呢没有这样障碍，但是呢长得好看的这样一种修行人，他的障碍还是要多一些。还是要多一点。而如果再加上自己因为自己拥有美色而骄傲的话，而傲慢的话，那么更加容易破戒的。所以说呢，有这个美色有美色的好处，然后呢如果没有其他的功德呢，美色将会给自己带来障碍，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了解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精进，精进呢作为修行佛法人来讲呢确确实实非常关键的。但这个精进呢有这个正精进和邪精进。那么正精进和邪精进呢什么样的区别呢？也就是说对这个出世间的善法，对出世间的善法可以说有一种欢喜心，愿意去实行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正精进。那么如果对世间八法对世间八法或者我们再分析一点，那么这个世间八法呢就包含两种呢。一个方面是对一般的善法的精进自己对人天将引发人天善果的这一类的这样一种善法很精进这个方面也是真正从他的这个广义的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属于一种邪精进的还是属于邪精进。因为他的发心呢只是为了追求世间八法，只是为了追求人天善果，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属于广义的邪精进当中。还有一些呢对这个其他的这个恶业世间上的这些杀生偷盗这一方面呢特别的精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不是真正精进呢，这个不叫正精进，这个叫邪精进。所以说呢从精进方面讲的时候还是应该区别。那么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当然呢最应该精进的还是大乘的教法，还是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所以说呢精进方面呢还是有他这个必须要了解之处。如果真正一个修行人具有了其他的这个条件，那么再具备精进的话，那么就十全十美 的是实现圣美。我们在讲六度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共同的因呢，那么就是精进的。缺乏了精进，福德、质量也无法获得啊，智慧、质量也无法圆满。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很了解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裁缝，裁缝呢，可能如果从龚晓明的角度来讲啊，从菩萨他应该拥有这样一种这个技艺，能够度化其他的众生，摄受其他的众生。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一个很好的裁缝呢，当然是可以度化众生的啊。如果他真正有菩提心、有智慧啊，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具备的话，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善心摄持，单单一个裁缝的话，最多只能够在世界上糊口而已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智慧呢可以得到赏识，但是其他美色、精进、裁缝呢，像这样如果缺少了智慧呢，都是不足取的。如果真正这样精进，这些没有智慧的摄持啊，没有真正取舍之道的摄持，这方面呢肯定要入于歧途。但假如没有福德，人们又从何而来智慧？那就是福利王子他认为，智慧呢在其他这个四个当中呢，智慧应该是这个上首的。但是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如果缺少了福德，就没办法具备啊，没办法具有。所以说呢，福德是产生这个智慧的因啊，福德是产生这个智慧的因。所以说呢，必须要具备福德。最值得人喜爱、最重要者，看来非福德莫属。所谓福德，众人皆爱，依之而能令人得满足，内心欢喜，愿望实现。福德功德，我如何宣说也言之不尽，为令诸位兄长易于理解，我今简述一番福德功德威力。他说呢，真正观察下来的时候呢，福德呢是最这个令人喜爱的。那么如果有了福德的话，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这个心中所欲之事呢，都可以获得这个圆满。所以说，为了令兄长们得到对这个福德的重要性升起定解的话，那么现在开始简述一番。依靠福德能获美色，福德可使人具足清净戒律，有福德之人能得吉利，且随意受用财富，还可获取智慧。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福德的话，那么其他你们所讲的这一切呢，都可以获得，完全都可以获得了。那么有福德的人可以获得美色呢？那么当然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了，一个方面是自己可以获得美色啊，自己的本身呢，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变得庄严，然后还因为有福德的缘故呢，那么其他的这些美色呢，自己也可以获得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有福德的人，他可以获得美色，怎么样获得美色呢？因为这个福德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个方面是果位的福德，一个是因为的福德，那么就是这两位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在因为的时候呢，具备这样的一种这个福德，也就是说自己非常愿意非常愿意去这个做供养、做布施，那么这样的话，那么自己在以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善妙的供品布施别人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善妙美好的供品供养三宝的话，那么自己来世呢就能够获得种种的美色啊，就能够获得种种美色。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真要使自己获得美色的话，经常在上师三宝面前供养宣花啊，供养这样的宣花呢，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美色的。或者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按照俱舍论当中的讲法啊，如果自己布施这些布施这样一种颜色、形状都非常美好、非常完整的这样一种物品的话，那么自己后世呢，也能够相应的获得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美色，也能够这样获得的。所以说，依靠福德能够获美色呢，肯定是完全可以的。福德可使人具足清净戒律。那么一个福德一个。人的福德很深厚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福德深厚，他昨天我们讲的一样，那么他的这个恶业的唯品就不容易现前，就是因为福德浅薄，从福德浅薄的缘故，他的唯品的这个种种的恶心就能够现前就能容易这个可以说现行。然后如果恶心一现行，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心呢，那么就容易犯戒律。那么如果一个人相遇当中的福德非常深厚的话，那么他的福德很深厚，又喜欢可以说是这个造福德之事呢，那么因为内心当中福德深厚的缘故，他的唯品的这个种种恶心就难得升起，难得升起呢，就可以帮助自己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所以说福德深厚的人呢，可以具足清净戒律的。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个人要出家修行或者中途还俗了或者说出现什么障碍了，我们都说这个人的福德不够深厚他的善根不够深厚，所以说呢他中间破戒或者中间还俗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福德深厚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障碍了。他能够有足够的福德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清闲的生活当中。福德不够的话，他认为这样一种生活非常的辛苦，他认为这样一种出家的生活呢非常的痛苦，所以 以说呢他自己不愿意待下去，这个方面呢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肯定是一个这个罪证深重或者这个善根浅薄所表现出来的。然后有福德之人能得吉利，那么真的福德深厚的人呢，他昨天所讲的样，在这处处呢，像这样自己的这个善根一成熟，在外境当中也能够显现种种，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是这个这个人也好，反正呢都是非常吉利的，且随意享用财富，还可获取智慧。那么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福德呢，可以升起智慧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呢，福德有很多种很多种。如果自己对一切福德心无厌足。心无厌足，方方面面的善根都去做的话，那么自然而然自己能够获得天尊的加持自然而然的能够升起这个无边这个无边广大的智慧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讲到的福德的好处。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个几个问题归纳起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方方面面的这个条件呢都应该具备的。这个地方呢只不过佛陀呢在经典当中是为了这个可以说是告诉修行人福德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偏废这样一种这个偏废在这个智慧上面，尤其是作为这个出家的修行人，尤其是作为出家修行人，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在这个经典上面文思修呢就足够了，在福德方面呢不太看重。这方面呢佛陀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吧，所以说呢也是在这个谈本身的时候呢提到了以前他自己转为福利王的时候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依靠福德而可以说是享受安乐，怎么样通过福德而这个内心闲散戒律清净或者度化众生等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经典的时候呢，也知道一个人呢具备福德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单单是偏颇于福德方面呢也是不对也是不对的。所以说一方面要有福德，一方面还有需要有智慧，然后要精进，这些方面呢都是这个需要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学习这样的一种论点的时候呢，就应该综合而如实应该了解。兄弟之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谁也不肯承认接受别种观点。最后福利王子这个王后面应该还是加个子的。福利王子说道，我们不如以明白性前往别处观察了解另一地方之人对我们兄弟各自恭敬赞叹程度大小差别以此判断孰为人间最胜之物。那么争论之后呢，福利王子就是说呢，现在我们不要争论了，实际上事实呢就是胜于雄辩，现在我们就是说是到各个地方去看一下，那么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呢就是说是看每个地方的人对我们各自的恭敬程度这方面就可以最终判定到底是哪一种是人间最胜之物是一方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样，这个这一处呢主要是为了说明福德很非常的深厚，而这个福利王子他自己本身拥有的素质就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说如果说是其他的王子他的这个前世修的很多，比如他智慧特别超胜的话，那么在这个较量当中呢也许智慧会这个占上风，这方面都不好说，反正这个方面他有他的必要性有他必要性，而且再加之菩萨他自己在很多劫当中修持这个福德，所以说怎么可能跟他比呢，没办法跟他比的。所以这个方面还是说明了要生生世世修持菩萨道，坚持修行，实际上呢就可以这个拥有一切自他二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果。兄弟几个同意采纳福利王子建议，未经父王开许，他们很快就穿过众多国家地区，到达以陌生国土。于其国臣民中，五王子隐匿身份，安住下来。他们自己商量好之后呢，就是没有经过父王的开许，也许他们有其他的这个想法。如果真正去这个父王那儿寻求开许，他们的这个目标暴露之后呢，也许这个事情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他们就认为是不是这样的竞争就不公平了像这样的话，别人知道这个是某某王子，然后就对他做什么其他的这些供养这方面好像就是不太公平。所以说他们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这个开许独自呢，就是穿越很多地区、很多国家呢，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土，那么在这个齐国臣民中开始隐匿身份。那么他们就是说五个兄弟呢到了一个地方嘛，应该是这样理解。 美色王子视其长相殊胜，因众人见他皆生欢喜心之故，而凭此维持生活。那么美色王子呢，因为他的长相非常的殊胜，所以说到了这样一种陌生的国土，别人一看他呢，自然而然就升起一种欢喜心自然升起欢喜心。所以自然升起欢喜心呢别人可以给他给说供养很多这个东西，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凭这个别人给他供养很多东西呢维持生活的，所以说他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美色呢通过自己的美色呢来维持生活。所以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只是能够维持生活其实呢其他很多超胜的地方也是没有的。金剑王子看见水流湍急，河水中长游，檀香木飘来，别人望而生畏，而他独能以无畏心精进捞取，王子凭此亦可安稳过活。那么在这个国家当中呢，一个水流非常湍急的这个河水，那么在这个河水当中呢经常有这样檀香木飘下来，檀香木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昂贵的，有些地方呢檀香木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这个昂贵的。所以说呢，虽然这个河水当中有这么这个价值昂贵的檀香木经常飘了，但是别人呢害怕失去生命不敢以这个无畏的精进心呢去捞取，而这个精进或者说不怕这个艰难呢，恰恰就是这个精进王子他的特长。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个无畏心精进的捞取，然后卖钱自己呢也是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裁缝则靠其手艺为生，日子倒也消停给别人做衣服，或者给国王做衣服，给臣民做衣服，这样做衣服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他日子呢也是比较好的。智慧有次碰到两商主为利益而发生冲突，便赖其智慧为之调停，纠纷化解后，二人各趁以财物名谢，智慧王子即如此凭其聪慧维持生活。他自己在这个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智慧呢，就是这个做一些这个化解纠纷的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化解了纠纷之后，别人都给他财物名谢，他自己凭这样一种聪明智慧呢，可以说维持生活的。这方面就略述其他四个王子他们的各自的这个遭遇。然后呢，至于福利王子则依然靠其殊胜福德力广济众生。一日王子为检验其福德力大小，便前往以贫穷人家，刚跨入家门，其家当天就涌出众多财富，金银珠宝随处充满，此贫家之人自是兴奋难言。福利王子呢，他通过自己的这个殊胜的福德力，那么广济众生一方面肯定是他相续当中因为拥有了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他自己呢没有通过自己的福德怎么样去享受一个好的生活这样的，他所以说还是呢靠他自己的这个大悲菩提心呢依靠这样殊胜的福德力去广济众生的。那么有一次他为了检验自己的福德力大小呢，去往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家，因为他自己的加持力，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力呢，他这个贫穷的人家一下子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涌现了很多很多珍宝，他们自己呢也非常高兴的。福利王子吧，应该这个还没登记。福利王子之所以能令此贫穷人家广聚财宝，皆因其具足不可思议福德力所致。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瑞相显现呢？就因为他自己具有不可思议的福德力所导致的。福利王子这个王子往后面还是加个字。福利王子命其随意享用家中财富，这一次品人家而轻就变得富贵满堂。当然他自己呢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什么什么功德，所以说主要呢还是为了这个救济他们，所以说呢将这些所有财宝呢全部给他们了。家人认定福利王子有大福德，理应恭敬供养，随即就时常恭敬陈事。当地人闻听后皆议论纷纷，某某家原先一贫如洗，自从来医闻所未闻之孩童后，即刻就发家致富。别人都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种传闻就是这样开始传讲某某家呢以前呢特别贫穷，但是呢自从他家来了一个福德非常深厚的这个孩童之后呢，马上就开始就是这个发家致富了。消息传开后众人皆对王子之福德心羡爱慕不已。一时大街小巷全在赞叹福利王子之功德。 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呢，第一轮的这个竞赛下来，肯定福利王子就已经胜利了啊，就已经胜利了。因为其他的这些呢，都是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了。但是呢，福利王子呢，一下子啊，他自己通过这样的福德利啊，令别人就是发家致富之后呢，啊，整个国家大街小巷都在赞叹福利王子的这个功德。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还不是单单这个而已。那么还他自己还令这个整个国家啊变得非常的富足，然后他自己最后呢登了国王的，有这样的。而整个国家亦因王子福德利之故而呈现树木开花结果，谷稼丰收，风调雨顺，大地现出吉祥之势等种种瑞兆，多有众生前来观瞻小王子，有人心下思量欲得珍宝，有人欲要奴仆，凡此种种，只要坐意观想，王子既能依起福德力令需求财物众生现前满愿立即获取。那么通过王子的这个福德力呢，那么使整个国家呈现了一片片的这个瑞兆，处在这个种种的瑞兆当中，那么就是开花结果啊，谷稼丰收等等，出现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非常稀有的事情。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呢，看到王子之后呢，主要是他自己心里当中想要得到珍宝或者想要得到种种东西，只要以这样一种在心中一祈求一观想之后呢，王子呢通过他的福德力呢都能够使他们的愿望得到现前。此种景象真乃稀有无比，故而众人都对福利王子恭敬不已，王子也既以四摄法广泛摄受此等众生。那么王子通过这样一种布施成熟了他们根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成熟他们根性之后呢，开始就是这个度化他们摄受他们所以说菩萨的这个救度众生的方法就是这个四摄法布施与力行同事，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四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有这样一种四摄法呢，众生的根性呢将逐渐成熟，最终呢开始发起菩提心进入这个菩萨道。后来蒙地国王因手下欲将毒物掺进药中而大发雷霆，他严厉惩罚了作恶之人，砍断那人四肢。这一段呢主要是开始这个宣讲福利王子不单单他自己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福德救助其他的众生，那么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的福德很深厚善行非常的深广的缘故呢，所以说为了救助其他的众生呢不惜不失自己的这个身体主要是讲解这一段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过程。受法之人唇焦舌干，身体血流如注，望见福利王子就齐声哀嚎，大哥救救我。王子顿生悲悯立刻刺出自身鲜血喂饱其人。待其稍稍好转，又砍断自身手脚补其所缺。那么他自己听到这个人的这个哀嚎之后呢，那么就是马上就升起了这个悲悯心，马上升起悲悯心，因为一个人的手脚这样被砍断之后呢，而且又是这个血肉如注的话，当然他的这个痛苦是无法这个想象的。一方面呢，身体的这个伤口的痛苦呢非常难忍；一方面呢，内心当中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孤独无助的缘故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悲伤。所以说他自己呢，看到王子，他以前也知道这个福利王子这个书生的福德，知道他的心肠呢非常的慈悲。而且知道他自己很大的这个福德，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他见到福利王子的时候呢，就开始祈求帮助。而王子呢，也确实是呢，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什么，确确实实也能够帮助他，愿意帮助他。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刺出自身的鲜血呢，喂饱其人。然后等他就是稍稍好转之后呢，又砍断自己的手脚补其所缺。王子眼望虚空，对一切众生皆生起慈悲心并说第十语道。仰望虚空，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心，因为菩萨就是这样的吧。像一个对性现前的时候呢，他不是想单单有这个众生非常的痛苦。他这个菩萨通过他自己殊胜的智慧力，他就知道呢，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在一切世界当中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众生呢，都在感受这样一种痛苦。所以说呢，他就想呢，愿自己呢能够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说他仰望虚空，以面前这个人作为所缘，所以对一些众生呢普生菩提心并且呢说第十语，从出生到现在，我实在忆不起自己干过何等罪恶之事，以此话语真实力，愿眼前之人能手脚恢复恰如从前。 那么王子说什么第四语呢？他说从出生到现在为止呢，我想不起来做过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任何一个就是说伤害众生的事情，乃至说自己内心当中升起的种种的恶念，那升起一念恶念的这样的事情呢都是没有的。因为为什么说是任就是说这个包括自己的心念在内呢？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想不起来干过任何干过何等罪恶之事。那么罪恶之事呢，不单单是在身体和语言，那么如果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邪念升起了贪心嗔心愚痴邪见等等，升起这样的心呢也算是罪恶也算是罪恶。所以说呢，只不过有些是身业，有些是口业，有些是意业佛陀并没有说过意业不是业业这个真正的内心当中的贪嗔痴呢不是罪恶，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王子他说呢，从出生到现在呢，自己的身与意完全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善法的状态当中度过的完全没有任何罪恶之事。那么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就非常惭愧了不要说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业，内心当中的业呢，当然就是说从出生到现在的话像当中升起了贪心贪嗔痴嫉妒骄傲升起邪见升起伤害众生的心呢无量无数非常多。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不说了。实际意义上呢，身体业伤害众生，然后语业说绮语说妄语可以说是这个毁谤别人可以说是这个粗语等等，那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以前呢这样一种这个大乘者在修法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内心非常清净相当清净的。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们所讲的意思呢。那么以前呢，大菩萨修行的时候呢，努力制止自己的这个努力制止自己的这个生与意的业。所以说经常这样修持之后呢，当他修持到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转到某一生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就会非常清净。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还是非常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如果要向往自己境界呢，现在就开始逐渐要断掉自己的比较粗大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粗大的恶业。如果这些粗大的恶业没法断掉的话，那么细微的恶业也无法断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观察我们平时的身口即使是说没犯很多大的罪业，但是呢我们应该观察我们内心经常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内心是经常处在这样一种的贪嗔痴嫉妒骄傲的状态吗？还是经常处在大悲心菩提心智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方面呢，不要认为自己可以说外表比较如法因此而沾沾自喜。实际意义上呢，还有很多这个业方面的业呢也是属于罪恶的，还是属于罪恶。所以说这样的业呢要制止，这样的业呢仍然需要忏悔。而且呢，业的力量非常大的业的力量非常大。这方面呢，有时候我们就颠倒了，认为身业和语业这样的这个非常大，所以说不去做，但是我的心中去这个升起嗔心心中又升起一些贪心这个好像就不太重视。但是菩萨呢，恰恰就和这个其他的人相反的，菩萨对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起心动念呢，他是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因为他是一切罪恶一切功德的来源，所以说呢，对这个调伏自己的心呢，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视。这方面也是说明这样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话语的真实力呢，愿眼前这个人的手脚能够恢复，恰如从前，也就是说让他能够离开痛苦，让他能够得到安乐，那么令众生离苦得乐呢？那么就是菩萨修行菩萨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愿望，就是这样的。并能因我福德力如加持之故，使这人欢喜雀跃，愿他所得安乐善根，皆回向无上菩提。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愿我加持，使他恢复之后呢，他对这个菩萨能够升起欢喜心。他内心的能够欢喜雀跃，那么愿他所得的安乐善根呢，就是说他如果对菩萨升起这么大的这个欢喜心，如果他对菩萨他对菩萨行呢也能够如是的这个升起欢喜心的话，那么肯定是有这样一种善根的。愿他这种善根呢也回向无上菩提，或者呢愿我自己做这个善法的善根呢不贪恋自己的这个安乐，也能够回向无上菩提。言毕，此人四肢立刻完好如初。因为菩萨的第四语的加持力吧，真正的就是毫无一点点的这个私心杂念，确确实实呢一心一意利他的这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心的力量非常大。所以说通过他福德力的这个加持，通过他自己第四语的加持，这个人的四肢呢立刻就完好如初了。同时大地已开始震动，第四天宫殿也震颤不已。第四天便化现成以婆罗门形象，来到福利王子前说道，你为何要砍断自己手足？王子当时并未认出眼前这婆罗门变为第四天，就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全部告知，并说，好朋友，别人伤心难过时我痛苦，别人幸福自在时我安乐。 眼见有人受苦受折磨，我甘愿为他献出一切，承受所有本该属于他的痛苦。看到此人手脚被砍断，我便发愿要带他受此罪报。后我又宣说第十余，即成如今之现状。他对第十天的这番回答呢，也是说明了菩萨行的这个他的这个重要之处吧。菩萨行的精要之处呢，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他说呢，别人伤心使我痛苦，别人幸福自在使我安乐。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明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心念是非常纯净的，而不像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人，比如说呢就是说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呢，表面上我们说是大乘的菩萨，开始发了菩提心，开始修持菩萨行了。但是看到别人伤心的时候呢，自己是不是在跟着痛苦呢？是。别人幸福的时候呢，是不是自己开始可以说升起嫉妒心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伤心的时候呢，自己不感觉到痛苦。有花枝末切讲的一些修行人，没有慈悲心的人，即使是在你面前把这个把众生的这个把众生的内脏掏出来，把众生的肠子掏出来，很多修行人都没有丝毫的慈悲心。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呵斥之处了。或者说有些人呢内心没有调伏，看到别人的智慧超胜的时候，看到别人的福德圆满的时候，看到别人受到恭敬赞叹的时候，这个内心呢就没办法堪忍。自己内心呢就开始不舒服，这个方面叫做嫉妒啊，就是叫嫉妒。那么如果有嫉妒呢，肯定就不成为真正的菩萨了。我们这地方看一下这个王子，他自己在就是砍断自己的手脚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如何表白的呢？他就是说是别人就是说是我的内心当中一向是这样观想，就是说别人伤心的时候呢，我非常痛苦，菩萨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别人幸福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跟着安乐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菩萨他是没有自在的。菩萨没有自在，为什么说菩萨没有自在呢？因为如果众生有痛苦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无自在没有自在的，马上呢可以说开始升起悲心，马上他自己呢开始痛苦了。这个方面就是菩萨的特色看到了这个众生看到了别人看到有人受苦受折磨的时候呢，我自己甘愿为他献出一切，承受所有本应该属于他的痛苦。这方面就是菩萨的修法精要当中的自他交换的修法自他相关的修法。那么这个自他相关的修法呢，不是来自于一点点的好心好意了，这方面完全是出自于这个非常无有造作无为的这样一种大菩提心摄持。那么大菩提心摄持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安乐给别人，然后呢别人的痛苦呢自己的代受。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把自己的四肢砍下来，那么就说这个送给这个对方，让他四肢立刻完好如初，让他自己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然后呢砍断四肢的痛苦呢，我自己的代受。这方面就是这样一种自他交换。所以说这一段呢就讲到了菩萨行的精要吧。一方面呢有这个菩提心，也就是说一方面有愿菩提心，一方面也有行菩提心。看到这样此人的手脚被砍断，我便发愿要代受他受此罪报。后我又宣说第十余，即成如今之现状。第十天深感此事稀有难得，便对福利王子说，你舍弃自己手脚有无生后悔心？我无任何后悔心。福利王子坚定答道，本来就没有后悔心，所以他回答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么丝毫的造作。我不相信第十天所化的婆罗门变成怀疑之色肯定就说一般的凡夫人就难以相信了。虽然他贵为第十天，虽然他的福德也很深厚，但是呢对这样一种大菩萨的就是难行能行的这样苦行，他还是有点怀疑的。王子愈加诚恳坦白地说，我可以第十力作证。说吧，即以慈悲心观想众生，又发愿道，如果被砍断手脚时未生后悔心，则愿我手脚又恢复如前。那么说这样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菩萨呢并不是要表白他自己呢真正是没有后悔心的。实际上呢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其他目的。什么样目的呢？就为了使对方或者能够使这个后学的我们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菩萨行能够这个真心诚意的随喜真心诚意的随喜，不加任何条件的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造作的这样一种菩萨行呢，才能够成为这个成佛的资粮。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样他发愿通过发愿力他自己的手脚恢复如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相信菩萨他自己在砍断自己手脚布施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通过很大的欢喜心布施的，布施之后呢没有丝毫的后悔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整个过程，对他从他的这个表面，从乃至于他的内涵呢，都能够升起一个可以说是圆满的随喜心。这个时候呢也能够得到功德。实际意义上呢，第十天呢他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之后呢，他就是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后悔，消除了他的疑惑，对菩萨呢升起了一个非常清净的信心。 所以说菩萨他自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必要，很多外轮密的这样一种密意。所以说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圆满的布施，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利益了这个这样一种罪犯，一方面呢又让第四天升起了圆满的随喜心。所以他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真正就是说是在利益一切众生的。福利太子刚说完，手脚果然恢复如初。此时天降花雨，并传出美妙乐声美妙乐音。第四天立即对其深信真正呢就显出了怀疑，对着菩萨呢这个布施自己的手脚，然后呢就是这个没有丝毫后悔心，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和行为啊，升起了坚定的信心。且说道，你如此精勤行布施，到底所求为何？福利王子回答说，我只求所有众生都能因摆脱轮回大海而获无上福果，此为我唯一所求。第四天感慨不已，连成善哉后就返回天界。那么就是说第四天呢问这个福利王子，你做这样的一种善根到底是有什么样目的呢？什么样目的？你自己想要得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没有任何目标做事情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愚痴了，那就是愚痴。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讲的，你做一个事情呢肯定是想得到一个结果，我什么结果都不为了不为了是任何结果，那肯定是一种愚痴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这样做这个事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福利王子说呢我现在呢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只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摆脱轮回大海，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取无上佛果，这个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唯一的所求。第四天感慨不已连成善哉后就返回了天界了。童子福利回到自己住地，此时因当地国王虽已死去，但其生前却未曾育有儿子，故而举国上下都在议论并寻找王位继承人。王妃与众大臣一起聚会，并忧心忡忡商议道：“我们当为谁举行加冕大典？”有些大臣建议说：“谁福德大，谁就应被许为国王。”这种建议很快得到众人认同，于是大家便着手准备按这条标准广泛搜寻。国王死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儿子继承王位的缘故，所以说呢大家通过商议之后呢就这个决定谁的福德大谁就来当国王。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毕竟他是没有儿子的儿子呢这个方面他的王这个国王的血统已经断了，所以这方面呢这个国家呢需要有国王如果国家一天没有国王的话，他的国家就会乱掉。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选出来的国王如果福德不够他肯定呢就没办法统领大众了，没办法使大家都能够获得这个快乐的生活。所以说如果选一个福德大的人的话，他本身福德力很大，所以说呢大家呢也蒙他的这个蒙他的福德力呢就可以这个享受好的生活。福利王子则被自己前世当国王之夜风吹动，一日便与几位兄长前往花园游玩。他们因为是到了在一个国家当中，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中呢开始这个看谁的福德看谁最受恭敬嘛，所以说呢他自己结果是福利王子和几位兄长前往花园游玩。步入花园后福利便现出种种吉祥之兆，天降清凉之水与其顶上，五彩缤纷之禽鸟又旋飞扰其身，男童女孩均称呼他为国王。王子此时心生快乐，并且汗毛直竖，全身毛孔顿然张开，而遍地石子瓦砾也尽皆消失。福利身体变得轻松畅达，心情悠闲自在，且时时听到悦耳之音。王子本来就善观各种相照，此时一见此等现象便心领神会，看来我不久之后就会当上国王。那么他们在花园当中游玩的时候呢，就显出了很多这个瑞兆很多这样的瑞兆呢自然而然就现前了。王子他因为本身就精通一切这个一切世间的学术，所以说呢对观察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象兆呢他也是非常精通的，所以说通过观察这些象兆他就知道呢可能自己不久之后呢就会当上国王。兄弟几人于花园中依次享受各种美妙风景，后见以无忧树枝繁叶茂，花朵盛开，福利王子便于树下安然而眠。其他兄长眼见风光如此秀丽，便一心专注于赏玩，于是就撇下小弟前往别处转悠。福利王子因其福德力所致， 感召得诸大龙王从龙宫中自然供养他一朵天人大莲花，此莲花艳丽无比，美妙非凡，具足千叶，且从龙宫水底径自窜出水面，直向上涨。龙王们悄悄将王子放于莲花之上，又以加持力令王子暂时难以醒来。那么这个龙王呢，就说是也知道这个福利王子他的这个福德力非常超盛，所以说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助他一臂之力，通过他们的加持呢令王子呢暂时可以说是沉睡，令他呢暂时不要醒来。等到这样一种找寻这个谁福德大当国王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找寻团来了之后呢，就让他们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呢就让他们就说这个心悦诚服的将这个太子的永为国王。时近下午时分，其他树叶影子均开始偏向东方，唯独无忧树叶阴影一直未放弃王子，始终没有转向挪动。整个花园中所有树木花草宛若以恭敬心顶礼无忧树，弯腰屈背以与人同，野兽飞鸟则发出声声吉祥吉祥鸣音，且以寂静调度的行为围绕无忧树。这方面呢就是王子在睡觉的时候，虽然已经到了下午了，但是呢他所睡的这个无忧树的树影呢还是没有移动一直呢这个树影呢照着他，使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不需要感受到这个阳光的炙烤，他是一直呢在这个树荫下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安静的睡觉。福利王子则于睡眠中感到一梦，梦中他住于不净粪上，且身染不净秽物，还用舌头舔舐虚空，又端坐莲花之上，并爬上山顶后受众人顶礼。他自己的梦中就梦到这样一种这个梦兆吧，所以说坐在不净的粪上面，然后自己的满身呢沾满了这个不净的秽物等等梦到这样一个梦兆。此时寻找新国王之人经过到处奔波后，渐渐向花园聚拢。像这样也是他的福德力感召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家当中寻找新国王的人呢通过到处奔波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具有福德之人，他们所看到一般这些人呢都是福德一般的或者是没有福德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自己在这个找了奔波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渐渐向花园聚拢了。他们看见福利王子天人般福报景象后，皆生极大喜有心，且各个赞叹道此人真有大福报这个方最有看到的福报呢就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他睡在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大莲花上面这个大莲花呢也是在人间少有的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这样一种福德呢难以思议，而且呢就看到这个树荫就是没有移动，其他树的树荫呢都在向东，而他这个树的树荫呢还是在原地没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推知呢也是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王子呢就具有很大的福报。于是便将此讯息于寻觅国王之众人中传开。福利王子醒来后，因他自己精于解梦，便开始自我观察分析，并得出结论：我坐于不净粪上来表明我定会获得大国王王位，不净秽物沾染身体来表明我得王位后定会有大财富缠身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梦呢，有的时候这样身体沾染这个不净粪，好像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肯定是不吉祥梦兆不吉祥的确确实实有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这些梦兆，这样梦中当中梦见自己的这个身上沾染了这样不净粪呢，也有的时候呢也是说明自己会有这样的灾难或者要生病这方面也会有的，但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如果自己可以说是这个沾满了浑身沾满了这个粪秽之物呢，也会这个表明自己有财富的。王子他精于占梦，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在醒来观察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会得到王位，而且得到王位之后呢会有大财富产生。舌点虚空并坐于莲花上实来说明我必将坐于高广之狮子座上，爬山表示我来为众人最高领袖而受众人顶礼，则象征我接受国人恭敬礼拜，整个梦境应如实分析。福利王子最终得出结论，通过解梦看来我不久即将登上王位。寻找国王之众人相互告知花园中所见，于是所有重要人物即刻便集中过起来，他们将国王加冕大典上所需用去准备齐全后，便往花园进发。待亲眼目睹福利王子是天人般庄严福财富后，大众皆感稀有难得。他们均看见福利王子以金刚加福座坐于天人大莲花宝座上， 那么首先是这样一种寻访团的这个人看到之后呢把这个消息就带到了这个皇宫，然后呢所有的重要人物知道之后呢，他们也来亲自来验证一下到底这个人福报到底有多大。那么来到之后呢，那么看到这个福利王子呢，他的这个一切的财富犹如天人般的庄严，天人般的圆满，所以他们感觉呢确确实实非常稀有。所以说呢他们就这个什么，他们自己就是决定就是永立这个福利王子为国王。此时以福利王子大福德利之加持，四大天王供养王子狮子宝座，第四天则供养白色宝伞宝饼佛城，三十三天天人则以天人种种天衣所成华盖而为装饰，诸天天人从天空中降下花雨，四天王天天人降下珍宝花雨，且弹拨天人乐器，撒下天人天衣，国王王宫附近森林花园等处置不亲近飞沙走石全部消失，宝床飞帆纷纷竖立，中天加以彩旗幔，诸天人手捧香炉为大众供香，其间又撒下与天界无别之宣花，诸天子受第十天命令为福利王子受用无穷，便为其幻化出一圣庙宫殿，均由四宝组成，寻访国王之人无有丝毫怀疑顾虑，立即让王子坐于狮子宝座上，为其举行盛大加冕典礼。仪式完毕，福利王子周身放光，光芒隐没太阳光，隐没太阳光辉，周边亦有寻距离。那么这个为什么就说在福利王子他自己在这个登基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瑞相呢？一方面就是说是福利王子他自己的这个福德的非常深厚，再加上呢他自己经常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的饶益这个众生饶益众生，可能很多众生呢都是通过所行持生生世世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通过他的加持力而升到天界当中去的。所以说呢这些天界的天人呢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大菩萨，也知道他是在行持菩萨行，所以说呢为了供养他呢也是有这样一种很多种的表示的，因为他这个树上的大福田，或者如果是因为这个王子的这个能力使他们升到天界的话，他们也是为了报恩也是为了报恩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供养，也是有种种的供养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周边亦有一定距离，从此以后福利王子更名为光明国王，亦有人认称呼其为福利王，因为他这个时候呢在加冕大典的过程当中呢身放光明，来自这个太阳光的这个光明都被他隐没了，所以说呢别人就通过这一点呢称呼他为光明国王，但是呢还是有人称呼他福利王。福利王携带人天财富回到王宫中去，第十天等诸天人也跟随成事。今天讲的这个地方。